第五章第一节，众祭司啊，要听我的话，以色列家要留心听，王家啊，要侧耳听，审判要临到你们，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，在他伯山如铺张的网，这些悖逆的人肆行杀戮，罪孽极深，我却斥责他们众人。对祭司说要听话，祭司本来就听神的话的，可是现在不听。那么以色列家也要听，以色列家既然没有祭司可以听，所以就劝他们听，王家也要听，因为王家现在没有祭司，也没有先知。这个情形我们要说大家都有错。我们刚刚有讲为什么王家没有祭司呢？因为以色列家为什么没有先知呢？因为神的仆人说的话你们不喜欢听，你们把他杀掉了。那么所以众百姓有错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听。那祭司也有错，因为我们常常是贪婪的、自私的，我们想要讲一些好话，讨人的喜欢，让人给我们很多的祝福，所以祭司也有错，大家都应该悔改，审判要临到你们了。好，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，在他伯山如铺张的网，这些悖逆的人肆行杀戮，罪孽极深，我却斥责他们众人。以法莲为我所知，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。以法莲啊，现在你行淫了，以色列被玷污了，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，因为有行在他淫心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故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，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。好，这个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，如铺张的网，这个网罗和铺张的网我们今天不太懂是什么哈。这个解经家说大概就是捕鸟人的网，就是整个的以色列从君王祭司到老百姓，我们都好像一个网在捕捉别的人。这捕捉别的人呢，就是在伤害，在利用别人。当人离弃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像网一样，任何人都是我们捕捉对象，就像现在台湾一样，男人看到女人就漂亮，女人就想要捕捉她，我们看到人都好像是利益的原因，甚至对神明也是，他给我利益，我要抓住那个利益，我们就好像一张网一样，一天到晚就要抓别人的利益，而且是做伤害别人满足自己的事情。那这里讲杀掠，杀戮啊，罪孽极深啊。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们自己被网罗，被耶和华的网网罗，被别的人掳去哈。神要斥责他们，神知道他们的心意，所以以法莲就是以色列，因为以法莲是以色列这个国里面最大的一个支派哈。神知道他们，这个支并不是爱的支，我们刚刚讲支有爱的成分，但这个支不是爱的支，这个支是神知道他们的罪孽，神知道他们隐藏的罪孽，所以说你们不能被隐藏。第四节，求主让我们注意哈，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。我认为人不归向主，或者人不信靠主，常常不是一个知识上的问题。有人说我是科学家，我没有办法相信不科学的事。可是如果你再看看，我觉得真的在知识上觉得啊，这个耶稣啊不可能存在，圣经不可能是真的。因为知识而有疑惑的其实不是很多。我觉得多数的人，如果我们福音传讲的清楚，他拒绝的原因常常是道德的原因。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上帝，那还得了啊。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上帝，那我不是很多地方都很惨了吗？我常常说谎欺骗等等。我们不信常常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犯罪的行为可以继续下去，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。可是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行错了，所以他们需要归向神。可是恰恰也因为这个他们的错误成为一个罪恶的力量，使他们不能归向神，对不对？一个男人不能归向神，因为这个男人外面有婚外情， 有淫行，如果要归向神，他必须断掉这个淫行，他舍不得这个淫妇。这个人不能归向神，我不能归向上帝，因为我喜欢赌博。哎呀，赌了博以后，赌博，我信了主就不能赌博了。虽然赌博淫行都害他，但是这个淫行和赌博抓着他，使他不能归向神。但是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就继续需要用更强烈的话，更清楚的话，劝这些在软弱中的人，你需要断开，靠着主断开，这些不是帮助你的。不，我在这里强调这一点，就是人不信往往不是什么其他知识上理由啊，不科学啊，人往往就是，如果你圣经真的讲得清楚，这是一个全能的上帝，这是一位审判的上帝，这是一位当人不悔改会刑罚的上帝，但当这一位上帝也是你愿意悔改就一切赦免的上帝，人就不能信靠上帝。不是在科学上理由不相信有这个上帝，而是他在道德上他不愿意承认他自己的罪恶，这个上帝会定他的罪，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于上帝。各位，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哦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自私，我们的自大，我们的不肯认罪悔改，使我们不能归向上帝。那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，我们就更要归向上帝啊，我们就求主给我们力量归向上帝啊。那真的就我们人这一面，真的要惨到最惨的，痛到最痛，像浪子一样，也许我们才归向上帝，就求主让我们不要那么惨吧。那么我们需要认识耶和华，认识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他乐意赦免饶恕。那个浪子对父亲多少还有一点的认识，所以他归向了他父亲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认识的父亲是一个对于做错的人回来就是杀的，那浪子永远不会回去，对不对？浪子多少认识，我这父亲应该还不错，我回去会把我当一个雇工，事实上他对父亲认识不够，对不对？父亲不是把他当雇工，他回去父亲把他当儿子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对上帝有一点点认识，就让我们回去认识了以后，我们发现哦，他比我们想的更好，我们就更归向他，更归向他，我们就更认识他好，所以这变成一个善性的循环。愿我们不要有淫心认识上帝，愿我们不要有骄傲的心，硬着心不肯悔改啊，那我们就会跌倒，我们的骄傲会见证我们自己的罪恶，会见证我们自己的不是。耶稣也讲过啊，我讲的道会定你们的罪，事实上你们的行为也定你们自己的罪。第六节，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找寻求耶和华，却寻不见，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。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，生了狮子，到了月数，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。太久犯罪太多，我们因为今天只有看何西阿书，可能你没有这样的印象，就是你认识上帝，而且上帝一再提醒你太多次，我不能说什么叫做太多次。各位，像摩西犯罪啊，真的有的时候你觉得好恐怖，就这一次，他就是一次犯了一个最小的罪，拿木头敲了一下石头，说了一句急躁的话，而且那个说的急躁话也是很正确的责备，你们这些悖逆的人，我当为你们让磐石出水吗？这话也不是什么很难听的话，也是真实的话，他们也真是悖逆，但是摩西只是在那里急躁了一下，神就禁止他进迦南地，就一次，只有一次。你说这好像很不公平哈，其实没有不公平，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。摩西对上帝的认识是比任何人都多，他跟上帝是面对面的，当你认识这么多的时候，神要求你也要求的多。今天你刚刚信主，今天你是一个五岁大的小孩子，我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哪里，他当然不知道嘛，他连耶稣是谁都不一定，都三位一体都讲不清楚。今天你问一个神学院教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，他不知道，那就很严重了。同样一件事情是两个不同的人来犯，我们要因那个原那个背景来决定到底哪一个人过错多一点。那么当以色列人一再的犯罪， 一再神给他机会，他不悔改的时候，总有找不到的时候。不过各位弟兄姐妹，有一点我也很确定，我希望我能够帮各位弟兄姐妹都记得这一点，你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觉得你绝望，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觉得上帝不爱你了，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说我现在回头太晚了。你总要记得，任何一个时候你只要悔改信靠主都不会太晚，包括十字架旁边的强盗，没有太晚的时候。所谓太晚啊，来不及了什么，那也是魔鬼放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仍然持守一个不幸的恶心啊。那在这里，神对何西阿对以色列有一段时间，不仅是以色列，在第五节讲到犹大也是一样，晚一点，他们最后是牵着牛羊找耶和华，牵着牛羊找耶和华，就是牵着祭物要向耶和华献祭，神找不到。你说康牧师，你刚刚还讲我们什么时候悔改神就接受，这时候他们带着祭物到神面前，神怎么已经找不到了？各位，因为他们牵着牛羊到上帝那里去，不是诚心的。这里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有讲，有一节经文我们常常觉得很头痛，就是耶和华让我们的眼目发沉，让我们心蒙脂油，让我们不肯悔改，免得我们悔改了他就来医治我们。哦，以赛亚书六章那段话是非常难了解的。那么今天有姐妹问我，叔叔刚刚也问我关于这个预定论的事情。各位，所有神学的问题，所有圣经的问题，任何一个问题，包括什么说方言啊，包括什么问题，如果你再多问几句，问到最后都跟这个有关系，就是上帝的全能的预定和人的自由。那我在这里也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来答复，不过我简单的说，就是在圣经里，包括以赛亚书，神对以色列人对犹大做尽了一切该做的管教提醒以后，那么会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神让他们心刚硬。连神让他们心刚硬也都是一个好的事，神让他们心刚硬，这就神的全能来讲，就人来讲也是人自己的刚硬，是人自己造成的。就神的全能来讲，神让这件事造发生其实还是正面的，就是神不希望以色列人再来一个像以前一样的悔改。以前一样悔改包括在西西家时候的那些悔改，约西亚王的时候那些悔改，那以色列悔改就是我们等一下到第六章会看到，有一种很肤浅的悔改。那种肤浅悔改啊，当上帝处罚的时候，我们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你赦免，这个说起来是个悔改，可是呢这里面有很强烈，有很多的虚假。就跟有的时候小孩子或者学生或者做丈夫说认错了，不是为那个罪在痛悔，只是怕处罚而已。有的时候哦，这个警察要开罚单了，哎呀我们苦苦哀求啊，声泪俱下，哦做的，其实不是真的觉得错了。我们那个悔只是第一悔两个事，第一个我为什么被逮到了，第二个希望你不要罚我，我低姿态一点。有的时候学生老师抓到学生作弊也是一样，哎呀学生哭得半死，难过得半死，那个不是悔改，不是厌恶罪的悔改，那是第一个为自己被逮到了很生气，第二个希望用很哭泣的态度让老师不罚我。我们是惧怕刑罚而悔改，而不是真从心里悔改，那就不是一个真的好悔改。那么神对以色列人说，叫他们心蒙脂油，我要他们心硬，不要他们悔改了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要以色列人再有这种肤浅的悔改，让他们心硬硬到，因为每次他们一有一点肤浅悔改，神心很好啊，好吧，管你真心假意的，你只要一悔改，好吧，赦免了，那就赦免了。可是他们没有真的悔改，这种赦免只会让他们继续的去犯罪，让他们哦，嘴巴擦一擦就没事了，对不起太太，对不起，又逢场作戏，请你原谅啊。每次随便认一个错，神就说好、啊，算了算了，赦免了。那这样子人不能真正的学到功课，真正的更新，所以神就说，那我不要这种虚假的悔改，我就不让你们悔改，我就让你们心意继续硬硬，越硬就越犯罪，越犯罪神的怒气就越多，堆到一个时候他们就彻底的败亡了， 他们就亡国了，他们就被掳了。那么在那个亡国被掳之痛里面，神希望他们或许可以产生真实的悔改。又跟我刚刚讲到的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一样，你记得不记得那个浪子在外面的时候，父亲从来没去找过他。前面两个比喻，找钱找羊都去找了，为什么这个不找？因为钱和羊没有意志，钱根本没有，羊也是很薄弱，他们根本回不来的。但是对浪子来讲，父亲已经有他，对他有最大的爱，如果他在外面床头精进，贫穷的时候，或者是有病的时候，或者困难的时候，父亲就去找他，然后就给他钱，他永远不会回来。很遗憾，就是一定要让他痛定思痛，痛到醒过来，痛到有个真实的悔改。那要这么痛，就要有真实的悖逆，悖逆到上帝彻底丢弃他，而这种彻底的丢弃是造成真正的悔改。所以神不理我们，神不管我们，那个意义仍然是好的，正面，就是希望我们在神没有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忘事，就放肆啊，就怎么样，然后就产生一个真正的灾祸，长远的灾祸，希望那个长远真正的灾祸带给我们悔改。那这个当然我是连着以赛亚书第六章呢一起讲的，但在这里也是，你去寻找神，不是寻找的就寻见吗？神不叫他寻见，我们在第一章那里有讲啊，我会叫他们寻见，为什么不叫他们寻见？神有的时候叫我们不寻见，问题没有解决，各位你都要有信心，你不一定能解决解释那个困难，但是你要相信神都有他的美意，神绝对不会错，我绝对不离开，我任何情形下不离开上帝，我任何情形下更亲近我的上帝。如果能够我们有这样态度就好了，你就是寻找寻不见他的时候，你继续去依靠他，那个时候神已经被你寻找见了。这个时候神离开他们，那么是希望让他们落在仇敌的手中，可以彻底有个反省。以色列，你想想看，在仇敌在偶像手中好，还是在我的手中好？也有点像我上午讲到那个太太，你喜欢跟你那个女朋友在一起，在一起啊，你这偷偷摸摸一个月见面一两次的时候觉得甜蜜的不得了，你就把她当太太在一起，你看看会怎么样。世界上的神都不会给我们真正的快乐的。第七节，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，就像我刚刚说的行事诡诈，没有从心里悔改。各位，我也常常这样，那么现在希望是越来越少，就是这个行事诡诈，特别是我刚才讲的那一种对上帝的没有真心的悔改，而表面上的骗他，骗取他的爱情，骗取他的同情，骗取他的赦免。生了狮子，就是他们一方面在敬拜上帝，一方面又背着上帝跟别的男人勾结，所以生了狮子，就是不是真的悔改嘛。到了月数，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，那么神有一天在月数在节期的时候会把他们吞灭。